接罢六小孩，在败者组打回来夺冠。金庸笔下最强的掌法是在断肠崖练出来的。引子，从败者组打回来的冠军。5月24日，美国芝加哥
Combo Breaker 2026格斗大赛闭幕，1452名选手参赛的街头霸王六项目，中国选手小孩曾卓君拿到冠军。冠军路径很难复述的平静。胜者组半决赛。 2-3，输给日本新秀跌入败者组，败者组连胜数轮，重新打进总决赛。总决赛第一阶段，先3-1把对手拉到平手。按败者组规则，他必须再赢一次。总决赛重置局，3-0，零封对手，加起来先输一次，连追8局，捧杯。格斗游戏里有句老话。 败者组冠军比胜者组冠军更可怕，因为他多打了一倍的比赛，他在每一个对手身上都流过一次血，他是被一拳一拳逼着重新练出来的。这种被打进最深处，再一招一招打回来的弧线，金庸写过，而且他笔下最强的一门掌法就是这样练出来的。金庸写过同样的弧线，他叫杨过，《神雕侠侣》里。 杨过的人生其实是被打到底2次，第一次被郭芙一剑砍掉右臂，一个用剑的人失去右臂，按完好之身的标准，他被判了出局。第二次，与小龙女在断肠崖前分手，小龙女钟情花剧毒，为他跳下绝情谷，留下16年后再次相会的时刻。这2次出局。 金庸没有让杨过靠老门派、靠师承、靠任何外人来续命，他让杨过自己一个人在海边把功夫从零打回来。原文写得很冷静：杨过自和小龙女在绝情谷断肠崖前分手，不久便由神雕带着在海潮之中练功。数年之后，除内功循序渐进外，别的无可再练，心中整日加思念小龙女。渐渐的。 行销鼓励了无生趣，一日在海滨敲力良久，百无聊赖之中随意拳打脚踢。其实他内功火候已到，一出手竟具极大威力，轻轻一掌将海滩上一块岩石打得粉碎。他由此深思，创出了一套完整的掌法，出手与寻常武功大意，厉害之处全在内力，共有17招。行销鼓励。 了无生趣，这是金庸写创出最强掌法的人当时的状态。这套掌法的名字是他自己起的“黯然销魂掌”。后来在百花谷，杨过与老顽童周伯通队长，周伯通使出从九阴真经自行画出的拳法，全力笼罩之下，委实微不可当。杨过单臂应付到100余招，仍胜不得。 直到他开口爆出招数名目，九阴真经的拳法，好了不起吗？你双手齐使，接一下我的黯然销魂掌。周伯通自幼好武，于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见闻广博之极，但黯然销魂掌这名目，今日却是第一次听到。第一招出手，金庸写周伯通的反应，这一拳只用3成力，那只拳头刚要触到杨过身上。 突厥他小腹肌肉颤动，同时胸口向内一吸，倏地弹出。周伯通吃了一惊，忙向左跃开，心想那家高手袭胸凹腹以避敌招，原属寻常，但这等以胸击伤人，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杨过自己给招数报名，这是黯然销魂掌中的第13招，叫做心惊肉跳。 整套17招，名字一个比一个像在写他自己16年的状态。心惊肉跳，杞人忧天，无中生有，拖泥带水，徘徊空谷，力不从心，行尸走肉，倒行逆施，魂牵梦萦，废寝忘食，孤行指引，饮恨吞声，六神不安，穷途末路，面无人色，想入非非，呆若木鸡。 没有一招的名字是风光的，每一招都是从他16年里那种了无生趣的底色里长出来的。而黯然销魂掌之后，第3次华山论剑 他被列入新五绝，称号是西狂，类比败者祖和断肠崖，把小孩从败者祖打回来夺冠和杨过从断肠崖练出黯然销魂掌放在一起看。金庸藏在杨过身上的几句话正好是这个故事的全部说明书。第一，最厉害的功夫从来不是顺境里练出来的。杨过被砍断右臂之前已经是名满江湖的神雕大侠，但黯然销魂掌不是那时练出来的，是断肠崖之后心中整日假思念小龙女行销鼓励了无生趣那16年里练出来的。胜者组那条直线是不会逼一个选手去重练自己的武器的，只有败者组那个位置刚刚被对手当面2-3干掉，被工作人员引着从主席台往下走的位置，才会让一个人去问我这10多年来的功夫练到那里去了。这句话是杨过在百花谷自己问自己的原文，恰好就是败者组该问的问题。第二，行销鼓励了无生趣，不是失败，是练功的火候。金庸没有用卧薪尝胆四个字写杨过，他直接写行销鼓励了无生趣，一种从外面看像废人像出局了的状态。但偏偏在那个状态里，他内功火候已到，一出手竟具极大威力，轻轻一掌将海滩上一块岩石打得粉碎。败者组从胜者组半决赛打到总决赛重置局，是一连串看上去快撑不住了的状态。但正是这段看上去快撑不住了的过程，把一个选手的火候熬到位，从外面看是消耗，从里面看是脆。第三，最强的一招名字一定不是无敌，而是心惊肉跳。杨过给17招取的名字全部是失忆状态的同义词，不是金庸给主角配的反差萌，而是因为这套掌法本身的杀伤力来源就是黯然两个字。它不是从营里长出来的，是从输不起输过还在输里长出来的。败者组冠军赢得最狠的往往不是技术，是那种我已经被打到底再没什么可输的了的心理状态。原文里周伯通自幼好武，今日却是第一次听到。真正的顶级招式对手往往是第一次见到，因为它根本不属于胜者组的武学体系。第四，胜者组半决赛的输不是失败，是招数起名的那一刻。杨过整套黯然销魂掌的招数名是他16年沉淀里自己起的，他不是先有招式才有名字，他是先有那种状态，然后状态长成招。小孩在胜者组半决赛2-3输的时候，没有人能预先告诉他这一输会让你在总决赛打出3-1加3-0这两个比分，但金庸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种铁律，能在最后一掌爆出名目的人都先在最深的谷底活过一段日子。收束，败者组从来不是退路。新闻里那句话最容易被一带而过，先3-1扳平，重置局3-0零封，7局连胜，8局连胜，一个被胜者组挤下来的人把整个赛事重新按住，从败者组的最底层一路打回来。金庸把这件事写成了一整本《神雕侠侣》，他用了16年的故事时长，一个断臂，一段断肠崖，一套17招的掌法名，去交代同一件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烟别赋》里那句话是杨过给整套掌法的总根，他讲的不是赢，是失，但偏偏是这件失，把一个人练到了第三次华山论剑的西狂位置。回到芝加哥那张冠军照片，我们之所以会被一个败者组复仇的故事打动，不是因为他意外，金庸早就告诉我们这是规律。我们是被提醒了一件事，胜者组那条直线从来不是唯一一条路，被打进败者组的人也从来不是出局的人，他只是开始练自己那一套还没人见过名字的掌法而已。